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使徒行传》最后一部分的经文。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以下的时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他的旨意不能拦阻，他的应许从不落空。尽管经过了好几年的单言，尽管历尽九死一生，尽管不得不以一个囚徒的特殊身份，保罗最终还是平安地抵达了罗马。接下来的时间，保罗需要等待凯撒法庭的裁决。使徒行传最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就是有关这期间的记载，主要涉及四件事，我们用四句经文作为标题。第一句，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保罗是以一个上告者的身份被送往罗马的，而出发前巡抚菲斯都就已认定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因此到达罗马以后，保罗并没有被关押在牢里，而是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长达两年之久。当然保罗的自由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虽然可以随时会客，但却有御营的兵丁随时看守。其实这一切的背后自有主美好的安排，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主既应许保罗逼到罗马，肯定不是仅为打一场官司讨个公道，而是为做主的功，为传扬神国的道。为此主为保罗做出了适合新情况下做工的各种安排。保罗一方面通过在所住的地方接待访客，继续传道，犹太人路加、马可、迪马、以巴弗提等都曾到访过这个地方。另一方面，保罗通过发出书信指导牧养各地的教会，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也就是统称的监狱书信，就是在此期间写成的。更深远的，这些书信被收录为新约的正典，在整个大公教会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也许这正是主带领保罗在这段时期的服事之路吧。随着教会的拓展与成熟，随着使徒们年纪的增长，培训新的工人，留下可以长久传承的书面材料，预备教会在使徒后时代的继续发展已经越来越紧迫了。于是保罗不再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活跃在宣教的前线，倒是更像一个教官，为教会和新人的成长而培训指导，著书立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感触颇深，我们当前的处境还真有一点与2000多年前的保罗类似，只不过我是在自己家中，能接待访客，能发送邮件，能微信，自由同样受到限制。感谢主，当年保罗没有耽误主的工作，今天我们也没有耽误。当然这期间我自己有许多不够尽力之处，求主怜悯。第二句经文，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保罗安顿下来以后，紧接着就是向罗马犹太社群的领袖们说明自己的情况，这是必要的，因为保罗来到罗马的直接原因就是为反驳犹太人的控告，也就是反诉犹太人，而且保罗也有必要向他们说明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当然保罗一定有更深层的打算， 就是借此机会传扬神国的道，见证主耶稣基督。首先从犹太人开始，也合乎保罗一向做工的习惯。于是保罗先请犹太人的领袖们来，向他们说明情况。保罗强调自己既没有犯罪，也没有控告犹太人的意思，更没有干犯律法和规条，只是由于犹太人的不服与恶意，才走到现在这一步。保罗最后表示，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即保罗是因为传扬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而犹太人却拒不接受而被捆绑的。这不仅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而且对在场的犹太人发出了邀请，你们难道不想仔细听听这道吗？犹太领袖们的反应非常积极，他们表示没有接到来自犹太地任何不利于保罗的消息，不知犹太人是因为自觉无望还是鞭长莫及，这一次倒没有穷追不舍，同时表示愿意听保罗详细讲论这道。于是双方约定了时间，保罗就这样在捆锁中，在帝国首都罗马马不停蹄继续做主的工，尽一个使徒的职分。罗马犹太领袖愿意听保罗讲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他们一定听说过基督教，大概也接触过基督徒，但并不十分清楚。现在来了一位著名的传道人兼教会领袖，正是难得的机会。但这也提醒我们，从古至今教会始终是被毁谤的。当我们今天纪念圣诞节的时候，不仅有人大不以为然，而且还有人抬出毛泽东的生日，借机毁谤基督教信仰和主耶稣的名。这是真实的属灵征战，将伴随教会和基督徒的一生。面对来自各方的毁谤，保罗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则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愿我们效法使徒的脚踪，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无论经历过怎样的磨难，都依旧能够刚强壮胆，跑当跑的路，打美好的仗。第三句经文，如今传给外邦人。许多犹太人如约而来听保罗传福音，只是非常遗憾，整体的情况与保罗在其他地方所经历的差不多。尽管有信的，但许多人还是不信，并为此议论纷纷。神的选民面对来自神新的启示，面对旧约预言的实现，竟然如此盲目和抵挡，实在令人惋惜。保罗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尽管对自己同胞的得救存着极迫切的心情，但却不得不再次面对百姓犹蒙了新的现实，这也是以赛亚先知早就预言过的。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停手。由此，保罗在罗马被囚期间，主要的工作依然是面向外邦教会，这当然也是出于神奥秘的旨意，正如保罗在罗马书9-11章所揭示的，救恩进程在历史中的显现，就是这样一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最后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次序。我们今天依旧在外邦教会的这个阶段，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满，我们还需努力拓展神的国度，建造主的教会。第四句经文，并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到此戛然而止，落在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句话上。这样的结尾似乎有些突兀，让人意犹未尽。也许我们都想知道保罗的结局，到底是获释了呢，还是寻到了呢？是否还有第四次宣教旅程呢？ 但经文没有记载这些。这就像当年摩西的坟墓一样，神把这一切都隐藏了。我想这不仅是作者路加文笔的精妙之处，更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因为使徒行传并不是个人或群体的详细传记，更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要显明神国扩展的轨迹，是要作为新约圣经的一卷，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主在升天之前曾吩咐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从开篇五旬节时的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到结束时的罗马，不正是主这一旨意成就的轨迹吗？外邦人的使徒如今到达作为外邦人最显著标志的帝国首都，不就是福音传到地极的绝妙标志象征吗？不仅如此，这样的结尾还意味着主所开启救赎历史的新篇章将借着一代又一代的教会不断的延续，神的国度将不断的拓展下去。在这样的意义上，使徒行传又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而是要一直持续到主再来的日子为止。因此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是使徒行传续篇的作者，正在继续书写着神的国度在万民中拓展的荣耀与辉煌。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至此，整个使徒行传的分享就结束了。这一次的分享非常有纪念意义。从户外敬拜开始，从户外敬拜以前开始，到结束的时候，前后持续了将近五年。我们依然在户外敬拜的过程之中。使徒行传的经文非常切合眼下我们的处境，不正是主当下对我们说的话吗？结合我们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有以下四点令我感受颇深。首先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没有人能够拦阻。无论是持宗教理由的犹太人，还是持政治理由的罗马政府，都不能。初代教会如此，今天的教会依然如此。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凭信心接受神的计划，遵行主的命令，放胆行在神的心意中，而不用担心经历的过程如何。其次是圣灵已经降临，正运行在教会和信徒里面。无论是彼得、保罗还是斯提凡，也无论是在五旬节撒玛利亚、安提阿还是特洛亚，到处都可见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大能。我们今天走的路、做的事，今天我们能站得住，同样离不开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大能。既然主应许圣灵保惠师永不离开我们，当年彼得、保罗所经历的，今天我们同样也必能经历。第三是教会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内忧外患，或者说这些内忧外患恰恰是主用以促进教会成长的合适土壤。由此看来，我们经历一些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纷扰，不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若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与教会的成长与成熟将是大大的有益。想想过去的这几年，我们教会不就是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成长与成熟起来了吗？最后是主既定义 就必定会在教会中兴起合用的工人，正如主大大使用彼得和保罗一样。主的工作常常是交给人去完成的，而被拣选的工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就是放胆，就是从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没有忠心，不足以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而没有放胆，也就是勇敢，不足以在敌对的世界完成主的工作。由于基督徒始终处于属灵征战的战场，由于教会一直被毁谤，刚强壮胆无论对教会还是个人都实在是太重要太需要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当代教会的软弱，都迫切地呼唤刚强的基督徒。我们既认为自己领受了从主而来的使命，自然就当忠心到底，就当刚强壮胆。因此，让我们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一段话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也作为我们这些正在续写使徒行传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世人面前向主的祷告。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